好，弟兄姐妹早安。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好，这一章我们要延续来看，先知透过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现象，从现象的里面让我们去体会、去理解神的心意。我们说启示的表达跟含义，往往有它的时间性，在历史当中已经应验。但是后来的世代还要重复的应验，或者是加强的应验，直到最后是完全的应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整个我们看这种所谓的启示文学或者启示性的这种的经文当中所要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的现象。好，那这一章里头短短，可是在这个几节经文当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有三个段落，第一到第五节，就是看到神应许扩张境界。我想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扩张境界。昨天第一章16节我们就看到有提到了那个量准绳的一个这样用准绳来量耶路撒冷城的一个这样的人。那今天在这个意象当中就把它说得更清楚。就是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女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OK， 这几节经文其实很有意思。 OK， 那这样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撒迦利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蛮年轻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当第一个天使出现所说的这样的情形，后来又有第二个天使出现告诉他，你跑去告诉那个少年人，就是那个撒迦利亚，就是耶路撒冷有人居住，因为耶路撒冷原先已经没有什么人居住了，因为自从被掳之后，整个耶路撒冷城墙也毁坏了，那人也被掳的被掳了，被杀的被杀了，所以应该说所剩下的应该也只是非常那种非常残缺不全的一些人。那事情经过了70年，当中恐怕有一些都已经死了就死了，那当中应该没有什么壮年可以继续生了育女了，所以整个耶路撒冷是原先处在一个很荒凉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异象当中天使告诉他说耶路撒冷有人居住，对他来说，耶路撒冷会有人居住，而且是讲到后来人民的牲畜甚多，那所以这个异象很显然就看到一个什么，神应许扩张，神应许就是增长，就是强盛，而且是看到这个强盛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再是靠那个强，因为那个当一个墙，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城墙很重要，因为为了要保护，所以要筑一个很高的城墙把整个城市围起来。可是城墙围起来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需要寻找可以保护的地方，就想要住在城里面，所以很显然城里面的人越来越多，牲畜越来越多，所以到一个地步有了城墙就变成有了一个限制。所以神说这个你过去所量的不准所以就是会扩张，而且这个扩张神自己成为那个城的火墙。但这个火墙就很特别了，这个火墙就显出什么，就是神亲自来做保护，不是说你因为有这一道墙所以才成为你的保护，而是神就是你的保护，并且神要在其中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地方的确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扩张境界的应许。那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我们这样看过了之后，你了解了一个背景之后，我们再思想一下当中有三样事情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就是地界要扩张，就是很显然在这个意象跟应许的当中显出了地界要扩张。所以地界要扩张不只是当年耶路撒冷以色列民所看到的应许，后来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后来也真的经历了在这个已经发生的历史当中， 他们真的回归了，他们真的重建了，他们也真的扩张了，那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许我想圣灵在带领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教会使用的场地难道就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在寻求神啊，是不是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开始思想扩张？那这个扩张可以是什么呢？这个扩张但实际上应该是怎么做呢？是我们的宣教领域扩张吗？就像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刚刚去了印度，我们去印度没想到神可以用我们的人去帮助训练他们，装备他们所以这个是一种宣教的扩张。就像八月份我们要到东马去，有另外两个六一的教会需要我们的援助，那我们就带了队伍去建造夫妻婚姻的这个部分，这也是一种宣教式的一种的扩张。那所以我想这是延伸，这是扩张，那是否包含了实际的一个地点的上扩张，或者区域上的扩张，或者事工上的扩张？我也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正在带这样的事情。第二，当中说到什么？原本这个很荒凉的耶路撒冷，人要增多，牲畜要增多，意思说什么？人增多当然是一种量的增长，人的数量的增长。他的这些牲畜增多表明什么？一个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这里看到一个增长的一个意象，一个扩张的一个意象。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带着一个渴望跟感恩的心领受神既然透过撒迦利亚书这样来说话，我也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然后第三件事情跟着看到是什么？神自己做那个火墙，而且说什么？神的荣耀要显出来。那从这一节经文里头真的也给我们看到这个扩张是包含了神的作为，神的荣耀，神显出他的保护，怎么样保守我们在各样的好像有攻击有患难或者有考验的当中，神是我们的得胜，他做我们的火墙。而且看到这个荣耀的提升，这是一个祝福的提升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当有人的增长有地方不够用，而且我们的地界相应的要扩张等等，那所以这些跟着就是显出荣耀的提升。所以我想这都是神应许的美好的事情。好，这是第一段神应许扩张境界。让我们再看第二段第六到第九节。这边你进一步的看到在这个预言的当中，神应许赐福的这个预言当中除了第一个可是扩张，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什么？神的看顾。神怎么看顾呢？神看顾眼中同人。从第六到第九节，首先耶和华说，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啊，我必向他们论守，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那当先知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其实是给人很大的看到一个未来的景象，看到一个应许，看到一个盼望当中特别提到两样事情。第一是神的子民要按时归回。这个按时归回，我们在说预言有它的历史的一个应验的部分，就是已经归回，可是预言继续应验的时候是更具体的应验，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就犹太人生的选民从世界这各地归回。那特别你去到以色列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很多那些所谓比较叫做传统派的一些犹太人，就穿黑衣的，有些戴帽子的，留胡子的，那个法这个什么 Simon 啊 Seven 啊 Simon Seven 的这个留得很长的，它卷起来的。那这些都是过去的一些宗教的礼仪，当中有很多是从俄罗斯移民回来的。所以这些是什么？就好像这里所形容，从北方之地回来的。那当然，这里的北方 可以是当时的巴比伦，因为是以色列的北方嘛。可是如果预言把它扩张的更大的时候，北方再上去的时候，可以去到啊这个俄罗斯、苏联，就是这些你会看到预言是不断的在应验。而且今天当这些应验来到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以色列曾经亡国了将近2000年，所以以色列的土地好像已经没有了了。所以当以色列回到他自己的土地的时候啊，就有两个问题来看的。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可是你从现实的来看，以色列已经没有国家了，就是犹太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土了了。可是神应许的就是这一块土地仍然是给以色列神的选民的，所以他们回来，他回来就会面对很大的攻击，面对很大的征战。所以攻击征战谁要来破坏呢？所以神在这边说的这句说过先知说的这句预言，就是第二样事情，神的子民除了按时归回，第二是神的保护是一种本能而且很自然的。那这个本能跟自然就用了，就谁敢摸我的子民，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那眼中的同人是我们眼睛里面那个点，好像白色的那个点，一个透光的那个点。那这个是人的身体部位里头一个最敏感的。你想象当有一个东西稍微飞过的时候，你的眼皮立刻会盖起来，或者你的手立刻会去挡。那就是当这里说到神的这个论手，这个论手就是一个挥手，就是说就是谁敢碰我，神立刻会出手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眼皮啊，就是会保护眼睛的这个部分。这个字原来在它原来的当中就是有一种保护者，眼皮在希伯来文里头是一个保护者。所以当中就说到神的保护是什么，很自然本能的。就像当有人要来碰你的眼睛，你很自然你的眼皮立刻会关起来，或者你的手就立刻会去抵挡，是一个很自然本能的一个的反应。原来神对他的子民的那种保护跟要来抵挡那些想要来攻击他的，神是用这样的方式的。所以你就看到这是神的应许。那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也活在神的子民的这个身份跟这个角色的里头，其实我们也在思想，神啊，我也是你所爱的，如今我在你的应许当中，我在你的国里面，我也是你的儿女，也是你所保护的。但是神是怎样保护呢？原来神的保护就像保护他眼中的同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谁敢碰我，你敢碰我神就出手的那种的感觉，所以是非常的美好。所以当下在这段经文当中说了一句话，说九节的最后，你们便知道耶和华差遣了我来，你们便知道。所以当这座就是说你要碰我吗？你试试看，你碰你便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如何按照他的应许来做事的神。所以我就看到这是神很奇妙的，在这个地方神要表明什么？除了他是很自然本能的保护，他的保护包含什么？攻击以色列的会面对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审判。第二就是这边也给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外邦人，当在这个预言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外邦人也会回归，或者说也会追随以色列一同进到神的应许的里面，就是外邦人会加入以色列。那这一个部分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很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就是这个预言的经历的人之一，因为我们就是外邦人，但是如今我们跟以色列是接在一起，就好像一个野橄榄，可是接近了这个神应许的这个磨灭的这个老橄榄树就是神应许神栽种的。那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给的这个预言跟神现在带领我们很奇妙的能够有机会制作Hativa 以色列的国歌，这首歌带出了一个从起初神呼召亚伯拉罕就给他的一个应许的那个盼望。 跟一路这样走下来的时候，这个盼望两千年来没有消灭，而且在继续呼吁最终的一个信息，也就是撒迦利亚书从开始，昨天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章我们继续再看，什么都要回归，都要回归，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会无限量的继续扩张，而且最终神成为他的保护。那这就是看到神的一个应许。而且我们这次在制作这首希望哈提法的这个诗歌这个国歌的时候，用了四个语言，那也表达了一个多元，表达了一个列国，表达了一个就是万国万邦好像都要一同归回的这样的一个呼吁，这一个看见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神在应验他幕后的心意的过程。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走在了这个心意当中。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从第十到十三节。那十到十三节，而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人归回而神同住。人归回不只是归回那就算了，因为那是神的地方，而且神要与人同住。那这个事情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从第十节，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说什么？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锡安城在表达的不只是耶路撒冷，大卫城，耶路撒冷大卫城所在的那个地方叫做锡安。锡安被群山围绕啊，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个高处，可是它的周边还有比它更高的。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看到诗篇诗人在描述神的山的一个情景。十一节，那时有许多国，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原来不只是犹太人，而是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所以今天以色列的版图会扩张。这段经文如果你再回想去年当美国宣告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首都，当然全世界因此轰然大波，但是这个事情神就用一个很勇敢，一个好像感觉上好像没有想太多，很勇敢就说的话的这个美国总统，那结果这个事情我们也看见其实是在应验圣经里头的一个事情。那当今年普尔节的时候，这个戈兰高地已经在这个1967年的六日战争的时候已经归属在已经被以色列占领，原本属于叙利亚的地界，可是当叙利亚来攻打的时候，以色列一打就把这个地方又拿下来了。那可是这个地方当然回到圣经都原本也就是属于以色列的。那所以当下在今年普尔节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又宣布说这个戈兰高地也是属于以色列的。那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就是看起来是人在做事说话，可是背后是神的应许，神的预言正在逐步逐步的应验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看到神怎么样拣选犹大，怎么样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你给我安静，就是你当静默无声，因为这是神的作为，神在做了。所以你看到时间到了，列国要归回到锡安之城，也就是神的圣城，而且神应许要人要与人同住。诶，神要与人同住，如果你现在去到耶路撒冷，你的感觉这耶路撒冷是属神的吗？好像还没有那么明显。为什么？因为当中是非常混杂的，就是各个宗教都有它的一块在那里，所以是非常复杂的，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应验。那所以你看到预言的应验，过去很可能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曾经应验过，这块土地曾经是所有犹太人在居住，曾经应验过， 但是如今好像不是。那很显然我们在等待着这个预言的幕后的一个完全的应验。所以那个完全应验是什么？岂不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量准神的，他没有讲说他到底量了多大，虽然前面说他在量这个城有多宽有多长啊，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为新天新地啊，我们就知道他的尺寸。然后再加上这里启示所说的是神要与人同住，那岂不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不但是从天而降，神要住在我们当中，他要取代了日头月亮做我们永远的光，而且是地上的万国都要归属在我主和主基督，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远。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是撒迦利亚在他的预言当中，我们回顾历史看到他的应验的部分，可是我们继续活在历史，正在经历他还在应验，而且将要有更完整的应验。所以总结来说，神的应许是不断的在应验。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章就看到神的应许在历史中已经应验，如今我们更具体的更可畏的在经历这些预言的发生。那所以我们应当怎么回应呢？如果你看到神的做事整个历史的发展跟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我们并不是一个我只是一个偶然活在这个时代啊，我要继续我的工作，我要继续我的人生，我要我的前途。那来教会 OK 啦，就是有一个社交圈子，有一个活动也很好。不是啊，完全不是这么简单啊。你会看到原来神正在说过去现在还有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事，而我们就在这个应许的预言的当中正在观看正在经历这整个的预言。尤其是当我们爱以色列，我们去以色列，尤其是当我们又有跟以色列的这个国歌又扯上关系，那我觉得整个事情非常的奇妙。就是神竟然拣选我们一个远在外邦一个小岛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小小的群体，神竟然让我们在经历在做一些不可思议跟他的永恒计划有关的一样的事情。所以你发现这是何等的奇妙。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摆上自己，就是谦卑的服侍，就是全然的为主而活。在新约里头我们看到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是为主而活。那为主而活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已经是这样子。然后当你在看整个预言的时候，哇，更加可畏，你发现整个历史原来我们正在见证跟经历这个历史。所以我相信这是神幕后的一个很大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纪念神的节期，开始更深体会神的时间。所以我深深相信神会一路引导我们走在他的时间里头，会经历许多许多奇妙的祝福在我们中间。我想这是这一章的一个体会，我就分享到这里。